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上一次我们讲以斯拉，今天我们要讲与以斯拉差不多是同时的两位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请我们先看哈该书第一章，请我们看哈该书第一章，我从第一节念起。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弟兄姐妹，哈该的信息很简单，就是责备犹太人不要先顾自己的家，要他们先顾耶和华的殿。哈该的劝说得到了正面的反应，我们看一章十二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上帝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上帝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弟兄姐妹，很难在以色列的历史里看到以色列人这么快就改过来。那他们改过来，上帝也就祝福他们。我们看第二章，从第一节看起。七月二十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 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自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按现实的情形来看，好像耶和华说的这个话没有实现，因为以斯拉所督促要他们建的殿始终不能够跟所罗门那个时代所建的殿相比，好像也没有万国把他们的珍宝运到这里来。但是耶和华的话不能落空，我们要了解这段话，就只能用以后教会的荣耀来了解。哈该书我们就看到这里，下面我们要看同一个时代撒加利亚他怎么对当时的人说话。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一章，从第一节看起。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好，这个是回复先知的话，提醒他们今天的遭遇是为什么来的。然后又看到耶利米的预言实现，请我们看撒加利亚书一章十二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 必在安慰喜安拣选耶路撒冷。好，这里一方面讲到外邦，包括刑罚以色列的外邦受到这么多的惩罚，是因为他们固然执行了耶和华在怒中所执行的命令，巴比伦、亚述灭掉以色列和犹大，他们是执行了耶和华的命令，但是他们加害过分，他们是耶和华的仆人来刑罚管教被盗的儿女，但是他们自己的心是恶的，所以耶和华恼怒他们，不仅恼怒他们，也要让以色列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重新爱喜安拣选耶路撒冷。在撒加利亚书第二章，他就看到一个异象，那个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异象。我们看第二章从第一节看起，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视为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民哪，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同人。看哪，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那里去了。好，我们先看到这里。撒加利亚是先知，先知看到的是异象，他先看到天使量耶路撒冷城，量耶路撒冷城就是表示要重建了，然后他预言那些被掳掠的民会回来，不仅被掳掠的民会回来，而且耶和华会再跟这些民同住，不仅耶和华跟以色列的余民同住，在第二章十一节说，其他国家的人也要归附耶和华，这是一个很荣耀的话。以赛亚、约拿书都有类似的想法，就是耶和华不仅仅是以色列的上帝，也是万民的上帝，万民不都认识他，现在还抵挡他，但是有一天耶和华要做他们的上帝。撒加利亚书在这里也预言其他的民要归附耶和华。下面有一个不同的景象，请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哪，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 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好，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约书亚所代表的整个以色列民被撒旦控告。撒旦的意思是，上帝，你不应当向这些以色列人施恩典，因为他们污秽，他们败坏，他们被掳，继续罚他们吧。但是撒加利亚让我们看到一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是虽然他们污秽，但是上帝给他们穿上洁白的衣服，上帝给他们戴上洁净的冠冕。并不是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好事使上帝怜悯以色列人，是上帝的怜悯临到以色列人，使他们可以回归，使他们可以重新建殿。第四章那里讲到所罗巴伯他建圣殿是得到上帝的帮助。第六章，撒加利亚书第六章讲到神差遣人出去要安慰他的百姓。第六章第一节这样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这些车是要干什么呢？第六章第七节说，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好，派遣一些车子出去要宣扬耶和华的救恩，要安慰人的心。然后第六章第九节，我们从第九节读起，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好，这里讲到为约书亚置一个冠冕，表示这个殿一定会建成。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建造耶和华的殿是外观的建筑物，那以色列人内心也要有重新的建造。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七章，从第一节读起，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撒利舍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万军之耶和华的话 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70年在5月7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第8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念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弟兄姐妹，这个是先知重复的一个信息，就是以色列人如果他们真要再蒙神的恩典，他们需要有真的悔改。真的悔改是包括以慈爱怜悯弟兄，不欺压孤儿寡妇和寄居的。以前以色列人亡国，一方面因为他们不拜上帝，第二方面就算他们拜上帝，也是形式上拜上帝，行为上没有拜，行为还是不义不怜悯，所以他们亡了。但是他们亡国了，耶和华还是爱自己的民，爱自己的殿。所以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8章，从第1节看起，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孽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弟兄姐妹，我们在以西结书特别看到耶和华怎么样离开这个殿，但是耶和华也借着后来的先知说，我会回来，而且以前这个不诚实不公义的殿会变成诚实公义的，这些百姓会彼此相爱，会听我的话，而且在这个城里面会平安。在第8章第5节说，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这件事对于以色列人来看是稀奇，是不可能，因为他们亡国了。可是耶和华会做到这样的事，我们看第8章的7节8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都凭诚实和公义。耶和华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耶和华也勉励百姓，要他们有善行。请我们看第8章16节，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以色列人真是改变他们的行为，彼此相爱，以诚实公平来办事，那么耶和华就会祝福他们，他们进食的日子就会变成一个欢乐的日子。不仅他们自己欢乐，在第八章二十节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许多其他的国民也会到这个地方来侍奉敬畏耶和华。在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上帝与你们同在了。以色列要成为一个蒙福的地方，别人有祸患困难的时候要求救于以色列。在以色列蒙福的同时，耶和华也会惩罚那些外邦人，不肯悔改仍然拜偶像的外邦人。第九章告诉我们，耶和华会惩罚哈德拉与大马色，而且耶和华会在西安秉公治理。第十章又重复前面所讲的，耶和华会祝福这个地方，使他的百姓回到故土。在十一章讲到，耶和华会立一个新约，让他们有好的牧人，而那些不好的牧人会被他除去，这当然也是预言我们的主耶稣。十二章讲到犹大要复兴，十三章讲到偶像、假先知都会灭绝，十四章讲到耶和华会消灭那些抵挡他的人，然后成为全地的主宰。虽然撒加利亚所在的时代只是建一个小小的圣殿，但是他看到后来有荣耀的事。他的篇幅比哈该书要长很多，但是这两位先知中心的信息是一样的，耶和华要重新统治，而且不只是统治以色列人，要统治万邦。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爱你的殿，爱你的教会，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你会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都加给我们。谢谢主丰富的恩典，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讲以斯拉同时的两位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听完了以后，您有任何的问题或需要，欢迎您写信给我，我的名字叫康来昌。下一次我们要讲尼西米，欢迎弟兄姐妹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与您。Thank you.